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南韩军方星期二10月11号表示，有能力侦测并拦截北韩以不同方式发射的导弹。平壤最近密集试射多种导弹，无疑针对对手国家发动核弹，为北韩推进核项目对它的安全构成严峻威胁。北韩星期一表示，最近两个礼拜的发射演习涉及到可携带核弹的弹道导弹、战机以及其他装备，操练针对南韩和美国的目标。而这些演习旨在作为对首尔和华盛顿进行危险的联合海军演习的警告。美韩演习动用了一个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打击群。美联社报道说，北韩的导弹发射其中一部分是今年破纪录的连续武器试射，都被看成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试图获取一个更令人欣慰的武器库，向他的对手国家施压，接受北韩是一个正当的核国家，并解除针对北韩的经济制裁。南韩国防部代理发言人文洪直星期二表示，北韩的核威胁非常严峻和严重，不过南韩的导弹防御系统是有能力去侦测并拦截北韩所讲的在演习中发射的武器系统。
乌克兰星期一10月10号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和其他几个城市的致命导弹袭击，并拒绝莫斯科吞并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四个地区的企图。当俄罗斯代表团进入联合国大会时，他留下了一条血迹斑斑的痕迹，大厅里面充满暗火闷烧的人肉的气味。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谢尔盖·基斯利齐亚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说，基斯利齐亚说，俄罗斯发射至少有84枚导弹以及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各地的城市上空盘旋，所到之处留下是死亡和破坏的痕迹，能源设施、住宅楼宇、学校、大学、博物馆和市中心的十字路口都成为俄罗斯国防部后来所宣布的合法目标。他说，整个世界再次看到杀害我们人民恐怖主义国家的真面目。联合国大会将会在星期二10月11号进行投票，决定是否接纳14个国家加入由47个成员国所组成的人权理事会，要包括一些人权纪录不佳的候选国家，包括阿富汗和委内瑞拉。来自5个区域集团的17个候选国家正在竞争这些席位，但只有2个区域集团，亚太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正面临真正的竞争，其他3个地区集团以等额原则参与竞争，亦就是空缺席位与参与竞争的国家数量一致。不过这些区域集团中的国家仍然需要在不记名投票中获得简单多数，才能够进入到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人权理事会。委内瑞拉处于一个竞争激烈的区域集团，它将同智利以及哥斯达黎加争夺两个席位。一名叙利亚库尔德族安全官员说，美国领导的联军的一架无人机星期一10月10号在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发动空袭，击毙一名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这位官员根据规定要求匿名，他对美联社说，这次袭击的目标是在一名在哈马姆土库曼村正揸紧电单车的伊斯兰国组织成员。这个村庄被泰勒艾卜耶德地区附近的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控制，未有其他人员伤亡报告。当地传媒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照片显示据称是那一名武装分子的尸体，旁边是被毁的电单车。美国中央司令部未有立即就这次无人机袭击行动发表声明，亦都没有立即回应美联社对这件事的询问。美国上个礼拜宣布，在两次分别进行的行动中击毙了3名伊斯兰国组织领导人，两次行动中包括一次在阿萨德政府控制下的叙利亚东北部地区进行的罕见地面突击，约900名美军在叙利亚支持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他们经常针对主要在库尔德人控制下的叙利亚东北部地区活动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德国国防部长克里斯蒂娜·南布雷希特星期一10月10号表示， 德國將在幾日內向烏克蘭提供四套 IRIS-T 中程防空導彈系統中的第一套，亦都應對俄羅斯對烏克蘭首都基輔以及多個其他城市的大規模導彈襲擊。對基輔以及很多其他城市的新一輪導彈襲擊表明了迅速向烏克蘭提供防空系統有幾咁重要。南布雷希特在一份聲明中是這樣說的，在俄羅斯總統普京聲稱日前克里米亞跨海大橋發生的爆炸事件是所謂烏克蘭對俄羅斯基礎設施進行恐怖襲擊之後，俄軍在星期一早上選在上班上學交通高峰時間對基輔以及多個烏克蘭城市的能源、軍事和通訊設施進行密集遠程導彈打擊。基輔市長克里奇克星期一一早在他的官方社媒账号上贴文说，俄军导弹袭击了造成基辅市中心舍普琴科区发生多次爆炸。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发布的消息指出，乌克兰多座城市遭到俄军导弹袭击，已经造成平民伤亡和民用基础设施的严重损坏。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指出，俄军的导弹袭击导致俄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的签证处所在大楼受损。德国负责国家网络安全的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主管阿恩·肖恩·博姆因涉嫌与俄罗斯情报机构人员有接触而受到调查。德国传媒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讲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费泽希望解雇这位网络安全主管。美联社10月10号报道，阿恩·肖恩·博姆10年前同他人创立的一个网络安全协会德国网络安全理事会，聚集了来自公共机构和私人领域的一些专家，为商家、政府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提供网络安全建议。德国传媒报道说，其中成员之一是一间由一位前俄罗斯情报人员成立的公司。德国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内政部严肃对待周末报道的事情，正在展开全面的调查。由于柏林支持乌克兰，德国越来越担心关键的基础设施可能会受到俄罗斯的网络攻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咁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特斯拉总裁马斯克想打造美国式微信，但是外界就怀疑和担忧接踵而至。我们亦会报道美国中期选举在即，专家就警告说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在接下来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是否将会赢得第三个任期，但是就输去世界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喺10月16号，中国共产党将会召开佢哋嘅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会打破惯例，获得第三个任期。而同时，佢嘅权力亦将会进一步集中。咁观察人士就话，地位得到巩固嘅习近平喺第三个任期将会继续同加强目前嘅过度扩张嘅强势政策。咁样嘅政策呢已经引起咗美国同西方国家嘅抵制同抗衡，亦将会招致更多嘅反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报道。
随住二十大的临近，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度转向中国。习近平能否顺利赢得第三个任期？在第三任期内，他将以什么的方式来到统治中国？以及这样的方式将会对全球产生什么影响？成为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在二十大召开的这几个星期，习近平的连任之路看起来并不通畅，他的国内外政策正是遭遇着重大挫折。在中国国内，严厉的清零政策造成民怨沸腾，多地烂尾楼导致民众抗议不断，对私营企业的打压导致经济滑坡，企业大批倒闭，失业率飙升。在国际上，在台湾、香港、新疆、南中国海和乌克兰战争等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紧张。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关习近平的地位受到挑战的各种传闻不断，甚至有人怀疑他的第三任期并非是十拿九稳，最新的一次的传闻甚至指习近平被软禁。但是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的这些挑战并不足以动摇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10月3日在亚洲协会主办的关于二十大的研讨会上，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中国战略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张克斯说，有很多人不喜欢习近平，在体制内对他的埋怨声也不断，但作为一个分析师，他关注的是这个是是否有意义地推动了政策的转盘。在他看来，到目前为止他未有看到这个情况正在发生。张克斯还说，自从2017年习近平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纳入党章之后，在中共体制内反对习近平的政策变得更加困难。他说，因为当他拥有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的时候，对他的攻击就不再只是针对他个人或者是中共的总书记，而是在反对党的路线。10月4日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另外一场以二十大为主题的研讨会上，该学会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认为，第三任期的习近平将会更加强大，权力亦都会进一步集中。李成认为原因有三个。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无外泄，显示了共产党内部的团结与纪律，党代会的人员安排没有出现大意外，党内亦都不存在可以挑战习近平的可信的力量。他说，所有这些都显示习近平正在掌控着一切。李成说，与前两个任期不同，尤其是第一任，习近平必须通过与政治盟友合作来到治理国家。在第三任期内，习近平会同自己的亲信一起治理国家，不再需要政治盟友的认可，权力是自然变得更加集中。李成还认为，在中国国内，习近平拥有广泛的民意支持，因为很多中国人相信习近平在任内帮助8亿中国人完成了脱困，并且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主导了绿色发展，改善了环境污染，展开了中国军事改革。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人认为习近平通过打击腐败拯救了中国共产党等。不过李成所说的民意支持的每个原因，其他人都有不同的解读。他们说，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永远成不到的画饼，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仍然充满挑战，习近平借军改的机会提拔了一批年轻的军事将领，一方面是因应军事形势发展，另外一方面是基于扶植军中势力的需要，而他的打击腐败即是清除对手的手段。与习近平在中国国内相对稳固的地位相比，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等西方世界，习近平甚至中国，他是越来越不受欢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9月28日发表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全球民众对中国的喜爱程度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不断下降。罗杰贝克是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斯特拉福战略预测公司的高级副总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过去几年里面，尤其在新冠病毒爆发前一年左右，实际上就是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他们看到欧洲甚至亚洲对中国的看法是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他们的战狼外交对新冠病毒的立场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做法开始令所有人反感。他说，由于各国仲不能够摆脱与中国的经济联系或者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北京目前仲可以凭藉这些是来到塑造国际关系，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讲，大家已经作出了转变。贝克认为第三任期的习近平不会改变目前的强势政策，他说他不认为他会放松强势政策，因为他巩固权力的部分目的就是真正改变中国的政策，无论是对内看看他的经济政策，重塑让党领导一切的理念，或者是回归让党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中心地位， 对外重申中国在国际体系当中所谓的正当的大国地位等。9月29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中宣部主办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一番讲话，或者可以提供佐证。马朝旭在讲话当中列举了中国在台湾、香港、新疆、南中国海抗疫、人权以及孟晚舟的事件等议题上的强势的作为，并且将这种国际上被广泛称为战狼外交的做法概括为敢于亮剑、坚决斗争。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项目主任谢淑丽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对日本和台湾的威吓、对意见不同国家的经济胁迫、对香港的控制，以及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挑战美国的做法称为中国的过度扩张。他说这种过度扩张不只限于对外政策，习近平在国内打压私企的做法、严格的清零政策都是过度扩张的例子。10月6号，谢淑丽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为他的新书《过度扩张：中国怎样偏离了和平崛起之路》举行的发布会上解释说，过度扩张的意思是以一种以夸张的方式行事，或者将事情推向极端，做太多或者试图获得太多而走得太远，最终为自己带来损害的做法。他说习近平过度扩张的做法不单止损害中国自身的利益，亦都增加了中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冲突的机率。谢淑丽指出，中国的过度扩张应该开始于习近平的前任，被人认为是温和的胡锦涛时期，只是习近平任期内做得更过。他亦认为在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这些强势的做法还会继续，甚至得到加强。不过他强调说，并不是习近平的个性或者背景导致了中国的过度扩张，而是中国个性化的政治系统运作的结果。他说中国官员和政客为了在这个自上而下的高压的体系当中保护自己的职业生涯，必须相互竞争，以证明他们对党和习近平的忠诚。他们这样做的方式是追随习近平的政策，赞扬他并且执行他的政策，甚至是超出他的预期。在第三个任期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忠诚度的迷恋和跟风的动力可能会变得更差。他说清零政策的执行的过程当中，地方政府步步加码的做法就好好地体现了这个过度扩张做法带来的问题。正如谢淑丽所说，中国的各种的过度扩张的做法已经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由于中国当局在新疆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的镇压，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是先后发表声明对中国进行制裁或者谴责。在被中国视为国家利益核心的台湾问题上，美国全面加强了与台湾的关系。拜登总统曾经多次承诺美军将会保卫台湾。日本政府正是研究从2023年度开始制定合并各省厅安保相关费用的国防关系预算框架，以应对台湾有事等可能发生的情况。继今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美国有更多的议员是访问台湾，预计未来有更多国家的议员是访问台湾。中国在与印度接壤的边界南中国海展示了军事力量，促使中国的邻国寻求与华盛顿和彼此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得到提升，澳大利亚与美国和英国建立三边安全合作关系。中国与俄罗斯的不设限的紧密关系，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拒绝谴责俄罗斯，更加令到中国的亚洲邻国担心。今日的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亚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增加了国防开支。因为中国对新冠疫情的严厉封控以及其他措施造成的影响，一些国家政府和国际企业正在努力将他们的供应链从中国转移，中国的制造业有可能遭到重创。斯特拉夫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贝克说，美国和西方已经对习近平的留任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途径作出预测，并且已经作出了方向性的改变。他不认为这样的方向性改变未来会出现大的变动。其实在2018年习近平推动修宪结束国家主席的两届任期限制以来，西方国家就一直预测习近平会谋求第三任期甚至是终身的任期。贝克说，他们已经看到美国不单止加强了与盟友的关系，而且在整个印太地区亦都在推进一些隐约的联盟。他不会迫使各国在美中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利益一致的地方找到空间，美国加入进去。美国和欧洲亦都在技术方面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并且试图将自己从中国的供应链当中移开。美国的做法比较激烈，欧洲稍弱一些，但是这样的趋势会继续。 这样的做法针对的目标是中国要实现从崛起大国到一个真正大国所依赖的关键的技术。德国总理索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与习近平举行会晤，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他们与北京积极接触的政治空间将会受到各自国内舆论恶化以及对中国发展的轨迹担忧加剧的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将会在一个月后举行，在竞选活动举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部分试图左右民意的力量亦出现了，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亦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联社这个星期获得到一份非机密情报报告，情报人员表示中国试图在社交媒体上诋毁其认为对北京利益构成威胁的候选人。報告稱中國可能正在尋求影響特定的競選，來到阻撓被認為與北京特別敵對的候選人。這一次美國中期選舉涉及眾議院的全部435個席位，以及參議院100個席位當中的34個，很大程度上將會影響到拜登政府在未來兩年內能夠完成多少個政治目標。同時，面書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上個禮拜公布一份報告，稱佢刪除咗一班嚟自中國嘅網絡勢力。從2021年秋天到2022年嘅9月份，呢一班嘅網絡勢力使用美國人嘅名字設立用戶，同時攻擊民主共和兩黨嘅候選人，嚟到期望影響到美國選民對呢啲候選人嘅睇法。專家對美國之音話：較早前中國嘅大外宣聚焦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结果的虚假宣传活动是相对较少的。这个是 Meta 第一次发现中国网络势力试图影响美国公民，在美国境内的人，这个是最大的变化。杜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传媒与民主中心主任菲利普·南波利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Meta 的发现表明北京可能已經看到了針對某些議題或者候選人來到操縱政治話語權的好處。儘管目前這些活動的有效性有限，南加州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黃允琦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面書刪除了這些帳戶，然而這些報導使到外界對來自中國可能干預選舉的力量產生更大的疑慮。作為一間美國公司，面書能夠在發現威脅之後去刪除，這樣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 TikTok 或者是 WeChat 這類中國擁有的公司上，選民應該怎樣去分辨呢？ TikTok 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社交媒體之一，使用短視頻的形式去分享並向用戶推送各種題材，在全球擁有10億用戶。他的母公司字節跳動是一間總部位於北京的信息科技公司。拜登政府正在跟 TikTok 就如何去確保用戶信息不外泄進行磋商的。美國前任特朗普政府擔憂 TikTok 可能會向字節跳動甚至直接向中國共產黨提供美國用戶的數據，要求對該應用實施禁令或者是要求它斬斷與字節跳動的關係。我認為好像 TikTok 這樣的平台確實令到我們有更多一層的憂慮，因為它的總部不單止不在我們的國家，而是在一個我們知道相比其他國家對其公民施加更多監控的國家。美國北卡萊羅納大學教授山龍麥格雷哥對美國之音說，社交媒體和它們的平台都是監控的一部分。麥格雷哥說，TikTok 在2017年進入美國互聯網界之後，猶如一匹黑馬，憑藉簡單、輕鬆、積極的風格迅速成為 Z 世代用戶的新寵，並且逐漸攻佔了美國老牌互聯網平台面書、推特和 Instagram 打下的江山。根據佛雷斯特市場諮詢公司 Forrester 去年的一份報告，2021年在12歲到17歲的美國人當中，有 63% 每個禮拜都使用 TikTok， 相比起嚟 ，Instagram 嘅每個禮拜嘅使用率僅為57%，而 Snapchat 為54%。皮尤研究中心今年一份報告顯示 TikTok 嘅受歡迎程度逐年遞增。2022年在13歲到17歲的美國人當中有 67% 使用過 TikTok， 有 16% 說他們幾乎時時刻刻都在這個 TikTok 的應用程式上。相比之下，面書 Facebook 的使用率從2014年的 71% 下降到去現在的 32%。 然而根據新聞可靠性評級機構 MuleSoft 9月份的一份最新報告顯示，TikTok 約兩成的視頻中存在誤導信息，這個就意味著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到校園槍擊到新冠疫苗， TikTok 用戶時時刻刻都在接受虛假或者是誤導性的信息。報告寫到，杜克大學的藍波利說 TikTok 可能很難去解決這個問題，相比起傳統的文字輸入，視頻和音頻更加難進行事實的查證，去獲取儲存視頻轉為音頻再將它變成機器可讀的形式，這樣需要的勞動強度很大的。他說 TikTok 今年8月份宣布成立選舉中心，用超過45種的語言來提供選舉信息和來源，並承諾使用美聯社作為消息來源來公布選舉結果。該公司的聲明說，他們將會更好的培訓網紅人員，確定他們了解該平台不允許傳播政治廣告。同時 TikTok 將與獨立情報公司和授權的事實核查小組合作，評估視頻並回應錯誤的信息。字面上看起來 TikTok 講的都是對的，他們會移除所有虛假信息、誤導信息，這個很好，但是從意願到結果總有一段距離。藍波利說，當一個平台有這麼大的體量、這麼多的內容和這麼多的用戶，事實查證遺留的實際上仍然是很多的。另一些專家則對選舉中心的內容是否真正能夠做到不被審查表示懷疑的。 TikTok 要設立這個中期選舉中心，你覺得哪裡會有這樣的信息呢？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量子聯盟倡議項目主任阿瑟·赫爾曼對美國之音說，是否有利於中國利益和中國共產黨宣傳的信息呢？你覺得他們會講新疆問題嗎？或者是反思天安門事件嗎？絕對不會啦。根據美聯社報導，一名匿名的聯邦調查局高級官員在公布那份非機密情報報告時對記者說，中國似乎將注意力對準他認為與其政策利益互相對立的一小撮候選人，其中一個備受矚目的案件就是美國司法部在今年3月份指控中國特工密謀破壞曾經參加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一名中國意見人士和學生領袖的候選人資格。這位候選人是前中國六四學生領袖，正在參選紐約第10選區聯邦眾議員的美國陸軍退役少校牧師洪炎。同時，越來越多的政治任務為了接近年輕的選民，開始湧向 TikTok 進行競選活動。在過去一年裏面， TikTok 已經成為競選活動的一個主要戰場。北卡萊羅納大學的麥格雷戈說，一個平台如果在特定人群當中特別受歡迎的話，這樣各種實體包括公司、政客都會到這個平台來到傳播自己的信息。從這個角度來看，讓更多的人來到參與政治，這個是一件好事。他說，然而哈德遜研究所的赫爾曼認為，使用 TikTok 宣傳政治理念將會進一步使到這個平台成為美國政治對話的一部分，這個將不可避免地使用 TikTok 這個中資公司以中立的社交媒體平台為幌子，將政治辯論引向親中的一方。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郵中是這樣解釋的。現在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中國數據實驗室的研究員崔鵬指出， 針對 TikTok 姊妹公司抖音的研究顯示，抖音在它的平台上對中國政府發表的內容進行推送，或者是大力推送親政府的言論。相比起來， TikTok 的受眾是國際人群，所以這個平台並沒有直接推送中國政府的帳號。但是由於所有權的問題，選民應當對 TikTok 上的訊息保持警惕。他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除了 TikTok， 另一個值得注意平台就是微信。騰訊公司下的這款超級應用整合社交、短信、新聞、支付、購物、叫餐、叫車等多種功能，在中國微信已經成為中國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微信在美國的滲透力遠不如 TikTok， 然而在美國的第一代或者是第二代華人，很多都使用微信與國內的親友聯絡，亦都從中獲取資訊。根據非牟利組織人權觀察2020年的一篇分析文章，海外微信用戶約為1億到2億人，美國平均每日有1900萬個活躍的用戶。文章指出，微信是很多海外華僑獲取信息的管道，其中包括僑居地的消息。同時，很多受歡迎的華僑刊物也都使用微信推送的。在這個意義上，一個紐約地方華文媒體撰寫的新聞就必須通過北京審查，才能夠傳送到紐約華人社群。人權觀察說，加州大學的研究員崔盤解釋，微信上的新聞是高度過濾過的，微信上不允許存在任何無法得到中國政府首肯的媒體平台，所以媒體公眾號亦都僅僅代表媒體界好少的一部分，上面有各型媒體或者是政府首肯的至少不會反對的公眾號。所以我想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微信上很難看到中國政府不想人看到的訊息。他說，南加州大學教授黃允琦對美國之音說，虛假的政治訊息可能在微信公眾號或者私人小組中迅速擴散，因為它和其他社媒平台一樣，需要產生收入和點擊量，而且更加難進行事實核查或者是獲取其他信息來源。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政府在微信上的宣傳更有可能放大反亞裔種族主義和暴力的措辭，對講華語的美國人來說，這樣會對他參與地方和國家政治行為產生不利的影響。他通過郵件對美國之音說，作為選民，美國公眾應該怎樣做呢？加州大學的崔盤說，將事實查證的希望完全寄託於社交媒體平台是不現實的，在這種錯綜複雜的信息環境之下，選民應當對於社媒上獲取的信息更加警惕。我想很多選民在社交媒體上獲取的信息來自他們的朋友、同事或者社交圈子，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些信息下面的大數據算法，這些算法通常都是不透明的，因此大眾接收到的是精心設計後的世界觀，未必能夠反映出大多數人認為的外部信息的真實體現。他說，所以如果社交媒體是你主要吸取信息的方式，那你應當去可靠的新聞機構度查證，確保你獲得的信息是完整並沒有誤導性的。崔盤最後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特斯拉总裁马斯克日前话，对推特的收购将会加快他打造一款微信式的超级软件的步伐。但是微信式的手机应用能否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成功呢？以及马斯克对审查和监控无处不在的微信的赞赏，令到外界对他的这个超级软件计划感到怀疑和担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金融媒体的国际内容执行主任艾美丽·帕克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将不会容易。他说， 就算在中国如此强大的微信，在西方都未能够获得同样的成功。在10月4号的一条推文当中，马斯克说买下推特是创造万能软件 X 的加速剂。万能软件或者是超级软件，一般指的是包含多种功能以及服务的手机应用程式。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微信就是一款超级软件。除了基础的通讯功能之外，微信用户可以使用该个软件进行金融支付、阅读新闻、缴费、储存证件、信用卡、健康码等等，或者是通过微信前往第三方平台进行叫车、订餐、订票、订酒店、购物等等的活动。美国等西方国家仲未出现微信式的超级软件，这个亦都是为什么马斯克认为他的万能软件 X 有成功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和推特在今年4月达成的购买协议之后，马斯克至少两次公开表示想要创造一款西方的微信。他说这款的超级软件可以由推特改建而成，但是亦都可以从零开始重新打造。马斯克在今年5月的一次采访当中表示，如果你在中国，你几乎生活在微信上面，他们什么都能够做得到。他说，我们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并未有好像这样的东西，这些软件可以非常之有用。在6月以及是推特员工的一场会议上面，马斯克再次赞扬微信。他说，你在中国基本上生活在微信上面，因为他们对于日常生活是如此有帮助有用。他是相信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推特达到这个情况，或者是接近这样，就算是成功。曾经负责微信全球市场扩张的前腾讯高管海文西莫塔日前发文为马斯克打造超级软件建言献策。西莫塔认为马斯克应该是在推特当中增加购物的功能，以及是配套的线上和线下支付的功能，例如嵌入美国各个购物平台通用的背保支持系统。他认为推特可以好像微信一样成为西方民众办理政府业务的通道。西莫塔说，想象下使用推特的入口来支付你的停车票、交通罚款，在交管所是注册你的车辆，或者是当你因为美德不亮而被祸害可亲的警察拦下的时候，用推特出示你的驾驶执照。西莫塔对未来推特的设想以及现时的微信非常之类似，但是观察人士并不看好微信模式能够在美国等西方社会得到成功。微信在中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功于网络效应，以及是一个软件内容包含了如此之多的功能。 Context 的帕克表示，在美国已经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支付以及发送信息的选择。帕克曾经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团队的一员，专门是专攻这个网络自由以及数字外交等。他曾经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专栏聚焦中国的互联网。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微信诞生的时候中国的信用卡使用还是不是广泛，这个对微信的手机支付来讲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还说，现时的问题是马斯克可以说服大家在同一个软件里面进行通讯以及付款吗？马斯克不是第一个想创造超级软件的西方科技创业者。在过去的几年，元宇宙总裁扎克伯格已经不断地在他的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脸书以及 Instagram 上面增加新的功能，包括游戏、约会、购物、播客等等。美国流行的月后即焚照片软件 Snapchat 亦都是向超级软件方向发展。不过用于他的同学马斯克，如今少数不断公开向中国政府以及政策示好的西方科技领导人之一，在10月7号星期五发表的一篇金融时报报道当中，马斯克对记者表示，一种温和版本的一国两制的解决中国和台湾的冲突的最佳方式。我的建议会是为台湾创造出一个能够令人合理接受的特别行政区，或者不会让所有的人都开心，这个是可能的。我认为事实上他们应该可以达成一种比香港更加宽松的一些的协议。 马斯克因此而得到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的称赞。胡锡进认为马斯克是西方少数敢公开发声的人。在八月，马斯克在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旗下的杂志上面发文，赞扬中国对能源革新事业的贡献，呼吁更多的志同道合中国伙伴和他们一起投身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人机协同，甚至是太空领域的探索，共同创造值得期待的明天。在去年，马斯克在中国政府主办的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面发表是视频讲话，这个同样由中国网信办参与主办的峰会，推行中国的网络主权、互联网治理模式，被很多的网络自由倡议者视为是对民主国家网络秩序的威胁。中国是马斯克领导的特斯拉公司的最大市场。去年年底，特斯拉在新疆乌鲁木齐的门店正式揭幕。国际社会一直以来强烈批评中国在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旅居德国的美国记者陈嘉允在一则推文当中表示，马斯克对微信的痴迷，对专制政府论点的认同，对言论平台推特的购买，应该是引起大家的担忧。事实上，早在马斯克今年四月成为推特最大持股人的时候，观察人士就已经担心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是否会导致他在推特上审查不利于中国当局的内容。他对监控无处不在的微信的赞赏并未有打消公众的疑虑。但是在另一方面，马斯克亦都公开质疑推特的审查行为，反对封杀前总统特朗普的账号。Condesk 的伯克对美国之音表示，马斯克自强为是言论自由的坚定信徒。他说，所以大家会不断观察他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马斯克对推特的收购依然有着一些的不确定性。在六月已经同推特达成购买协议的马斯克曾经退出协议，指控推特未有如实向他透露他们网站上面虚假账号的数量。推特就此将马斯克的告上法庭，要求他履行购买协议，案件原本定于十月开庭。这个月初，马斯克突然宣布同意收购，避免了案件的开庭。但是美联社等媒体报道说，专家目前担心马斯克无法从投资者那里获得足够的资金以完成对推特的购买。审理法官的日前表示，马斯克和推特必须要在10月28号前完成购买，否则案件将会在11月照常开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二十大的召开可能会证明习近平打破中共规则，破例连任大功告成。但是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就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并非所向无敌，他已经陷入了独裁者的宿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习近平最大的对手就是他本人，身边既没有可用之才，又没有可信之人，是武大郎开店，高者免进。高文谦说，习近平如果彻底颠覆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他的对手就会更加多了。所有改革开放中的获益者，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在党内的高官，都不会答应，都是他的对手。高文谦认为，即使就二十大召开而言，亦都不能够说他已经稳操胜券，没有悬念。他最难控制的就是这些政治元老、前朝常委，不到最后揭窝的时候，始终都是存在变数的。高文谦说，中共党代会作为两届中央委员会之间的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是元老唯一能够参与决策的一个既定机制。邀请退休政治局常委作为特邀党代表进入党代会主席团常委，是中共行之有年的规矩。我认为习近平破不到的。高文谦说，习近平如果不能够破这个规矩，这班老人帮就会坐在那里开会，举手要发言，你不能够让他发言吗？高文谦认为，
儘管習近平一定費煞苦心事先擺平防止發生不測，但是凡事不怕一萬就怕萬一。郭文謙認為說習近平時代的黨內鬥爭未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是錯得離譜的看法。中共黨內鬥爭在毛澤東時代就是你死我活，但到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已經不是了，所謂迎不上常委。高文謙說剛剛就是習近平打破了這個規矩，重新將黨內鬥爭搞成你死我活，他利用反腐立威扳倒周永康，令到徐才厚、張揚、任學鋒等人死得不明不白，反貪打了幾百萬人，搞到家破人亡。如果說破壞政治規矩的話，習近平才是黨內政治規矩最大的破壞者。郭文謙還表示，一段時間以來在網上廣泛傳播的政治流言當然不可信，但亦不能夠拉偏架。現在習近平派系大外孫和反習勢力雙方都在這裡使出渾身解數，試圖在最後關頭影響輿論導向。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對中共黨史專家高文謙的專訪實錄來的。記者先問他，七中全會將於週末10月9日舉行，二十大將於一個禮拜之後舉行，一般認為全會只是橡皮圖章，走過場，分歧早就在會前解決了，你認為七中全會還有什麼的亮點呢？高文謙回答說，應該這樣說，七中全會是既有看點亦都沒有看點。按照慣例，七中全會是下一屆黨代會的預備會議，換句話來說，十九屆七中全會就是二十大的預備會議，它的焦點可以歸納為三明一暗。三明，第一就是審議通過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亦就是政治報告；第二就是審議通過中紀委報告；第三是審議通過修改黨章報告，這個是三明。一暗就是七中全會要確定二十大主席團常委會的組成人員，應該說這一暗才是重中之重，因為主席團常委會是黨代會期間的最高決策機構，重大事項決定要先由常委會來定下來，然後傳達到主席團，再傳達到全體的代表。說他沒有亮點，就是說七中全會公佈中審議通過上述三項報告通常都只是有標題沒有內容的，更加不會提及到主席團及其常委會的組成人員。根據十八和十九屆黨代會的情況，主席團常委的名單通常要在黨代會召開的前一天才會公佈。記者又問到了，中共十三屆以降主席團常委一般都是由兩部分人組成的，第一就是現職的政治局委員以上的中央領導人，第二就是退休的原政治局常委。為什麼要留意觀察二十大主席團常委的組成呢？高文謙回答說，中共是一個講究論資排輩的政黨，前朝常委只要不去世或者是犯政治錯誤，都會作為中共中央特邀代表參加主席團常委會，而主席團常委會是黨代會期間的最高決策機構，因為上一屆中央委員會已經結束工作，而新一屆中央委員會還未有選出來，理論上黨代會是黨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只是在黨代會閉會期間行使它的職權。毛澤東當年就曾經說過，黨代表大會有權修改以往作出的任何決議，而黨代會有2000多名的代表，主席團亦都有200多人，人數還是太過多的，這樣主席團常委會就成為黨代會期間的最高決策機構，起到核心領導作用，大會期間所有的議事日程安排都要由主席團常委會決定，這個就是為什麼要關注常委會組成的原因。記者問到，觀察二十大主要看習近平是否能夠成功破例連任，現在多數觀察家都認為習近平的連任基本上是沒有問題，大局已定， 問題基本已經解決了，最後都是走過牆，為何你認為仍然還會有懸念呢？高文軒回答說，沒錯的，習近平連任是大概率的事件，但為何說仍然有懸念呢？魔鬼隱藏在細節裏面，黨代會固然是橡皮圖章，但是按照黨章的規定，畢竟要將它蓋上去，在蓋的過程中會不會發生意外呢？做到萬無一失呢？當然習近平會嚴防死守，但哪一個亦都不能夠保證不會出現百物一疏的意外。他最難控制就是這些政治元老、前朝常委，儘管今年中辦發文要求老幹部要守政治紀律，不准許妄議中央，但是規定歸規定，人家可以買你的帳，亦都可以不買你的帳，不買你的帳又怎樣呢？難道要當場拉人不成？難道要炸鍋？宋平可以說是習近平父輩一代的人，江澤民是提拔他的，胡錦濤亦都有恩於他，還有朱鎔基、李瑞環都是有個性的人，習近平能夠壓得住嗎？還有曾慶紅是紅二代的大哥大，習近平在他面前就是個小屁孩，可以想一想，在主席團常委開會的時候，如果有一個元老發難提出不同的看法，其他政治老人起來響應，主席團其他常委跟著跑的話，局面就可能會失控了。所以不到最後揭窩的時候，始終都是存在著變數的，你不知道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所以驚險的一跳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特別是當前中共面憂外患，習近平上台十年搞到天怒人怨，還要破壞黨內規矩，霸王硬上弓，非要連任，這個就使得到二十大召開前的政局崩得更加緊了。政治局常委內部本來就對一些重大問題，諸如中俄結盟、動態清零、經濟凋敝、台海危機等存在不同意見，如果政治老人在主席團常委會上登高一呼，就可能打破平衡，激出事變，重演當年陳雲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東北小組會議上發難，群起響應，結果就改變了全會原定的議事日程，成為歷史的轉捩點。記者問到，還有溫家寶呢，他是提倡政治改革的，一般認為黨代會要解決政治路線，修改黨章和人事安排。政治路線在之前的歷史決議已經將習近平的兩個確立通過黨的文件固定在那裡了，有這樣的這些框架框住之後，政治老人還能夠發難嗎？高文軒回答說，沒錯，將兩個確立寫入歷史決議是習近平政治上的一大斬獲，但並沒有真正解決到今後的政治路線問題。而啱啱這個問題上，中共黨內存在嚴重分歧，究竟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還是以政治鬥爭為綱？究竟是繼續搞改革開放，還是搞共同富裕閉關鎖國？究竟是融入國際社會無倫友邦，還是聯俄抗美戰狼外交等等？其中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是不是堅持改革開放的既定國策，這或許成為政治老人發難的著力點，不能夠容忍共產黨的江山毀於習近平一個人之手。李克強、國慶當日在四個場合講改革開放，其中在國慶招待會上是當著習近平的面講的，而習近平則通過《求是》雜誌強調四個偉大，其中第一個就是偉大鬥爭，突顯黨內最高層政治路線分歧的白熱化。二十大就是要解決政治路線問題，確定國家今後的發展方向，用習近平的話來說就是走什麼的路，舉什麼的旗的問題。我的看法就是改革開放背後有強大黨心民意，習近平現在沒有力公開反對，而是會採取移花接木、偷梁換柱的辦法，將改革的旗號接過來，將自己假扮成改革開放的繼承者、捍衛者，但實際上塞入自己的私貨，掏空改革開放的實際內容，就好像鄧小平當年在否定毛的文革同時，將 毛泽东高高挂起要四个坚持，但实际上搞的是改革开放，而家习近平亦都要这样做。记者问，如你所说，这种高层的分歧已经明显表露出来的话，这样既然定落了七中全会和二十大的开会日期，想必定习近平从他这方面已经将这个问题摆平了。我们看到疫情之后第一次习近平从中亚访问归来，一连十日神秘失踪。有观察者认为他进行自我防疫隔离，但这个很难解释到为什么同行官员并没有这样做，而且十一那日又突然全体不戴口罩。另一种解释就是他需要时间加紧消除二十大召开时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其中可能包括你说的针对参加主席团常委的元老做工作，统一思想以防出现任何意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最近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访问大韩民国之前和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射了导弹，平壤再次发射这一类的导弹以及可能再次进行核试验，都明确提醒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对北韩危险以及破坏稳定行动的安全关切。何锦丽副总统在首尔会晤南韩总统尹锡悦的时候强调美韩联盟的牢固性以及持久性，他表示他为印太地区以及世界各地安全和繁荣的核心，他强调说美国决心保卫大韩民国，加强两国的联合防御态势。何锦丽在视察南北韩非军事区后强调美国对大韩民国的防御有着钢铁般的承诺，包括美国的全部军事能力。何锦丽副总统说两国之间的联盟在惨烈的韩战的共同牺牲以及当中是凝聚而成，美国人和大韩民国人民为自由而共同战斗牺牲，韩战停战协议已经过去将近70年，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注意到美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联盟时刻准备好应对任何的不测。副总统何锦丽表示南北韩过去70年来走过了极为不同的道路，在南方我们看到一个兴旺的民主、创新、经济繁荣以及力量，一个强劲的引擎，世界的一个良善力量。在北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残暴独裁、猖獗侵犯人权以及威胁和平和稳定的非法武器项目。何锦丽副总统表示美国和大韩民国的共同目标是朝鲜半岛的彻底去核，他说世界亦都寻求一个稳定和和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再是个威胁的朝鲜半岛，我们将会继续和我们在这一处和任何地方伙伴共同努力维护这个地区的稳定和和平。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